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林寅沼牧师，经文的出处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八到十二节，正道的主题是不以为耻。我们把时间交给林哥。
的乡亲父老们，弟兄姐妹们，愿你们平安。今天早上讲到的主题是不以为耻，经文取自提摩太后书一章八到十二节，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劝勉。在下呢想要用这段经文这段信息回应我们如今要面对的两个处境和挑战。首先就是世代交替，弟兄姐妹们可以发现在软体上教会正呈现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准备要退休的局面。年轻的牧者准备要接棒承接前浪交下来的牧养重责，现在呢只等一次一个正式的仪式而已。在硬体上我们也正处于一栋新堂换旧堂，会有预备要搬家这个时段。新堂的建筑工程呢长达三年终于落成了，现在呢就差一个正式的验收，我们就可以全面进驻使用。面对这个全新的转变，我们应该要怎样的信仰生活呢？其次我要回应的就是教会的年度主题，连于基督活出所信。借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我们可以深刻的来思想保罗在牢狱中面对殉道的危机，他嘱咐提摩太如何为基督忍受一切苦难，靠神的能力完成传福音的托付，活出信仰。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不以为耻，原文呢在前后只提到两次，中文翻成三次，它是由一个否定词英文翻成 not 加上一个希腊文的动词 episkunomai 英文翻成 be ashamed 就以为耻的意思，两个合成起来。而这个动词呢它有非常强烈的负面含义，保罗是刻意将两个负面的意义加成的这种修辞法来表达一个强烈的正面意义，这就是负负得正。当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表达我深以福音为荣，就像是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他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当他这样子表达的时候，他就说我深以福音为荣，因为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保罗如今呢在临终的时候也对他的徒弟提摩太说出类似的话，他提醒提摩太，你既然有真实的信心，便应按着所赐给你的恩赐勇敢的传福音，甚至要有与保罗一起为主受苦的预备。而原文的这不以为耻呢后面呢接了两个受词，第一个受词就是见证，为主做见证的意思，以及我就是保罗我本人这个囚犯是因为主而坐牢，表示保罗他看为主做见证以及为主坐牢是同一件事情。接着保罗就说出了这个劝勉后面的根据，就是九到十一节。这根据呢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他清楚地表达神永恒救赎的计划，写在九到十节。这计划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他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在万事以先上帝就预定了救人的计划，然后又呼召我们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救恩呢是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而不是看我们的行为和表现。这点太重要了，还好是看这个要不然我们永远没有得救的机会。这救恩呢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死以及复活 就显明出来，人只需要接受这个事实，就可以体验不朽的属灵生命。所以耶稣显现的是生命以及不朽，而中文就把它结合起来变成不朽的生命。好，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根据就是他将自己的人生意义与使命呢，跟上帝永恒救赎的计划紧紧的扣在一起，并且以他自己的蒙召委身来做提摩太的榜样。所以就像十一节所说的，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诶，这种表现呢，其实是在保罗书信中常见的模式。这模式就是每一次他提到上帝永恒救赎的计划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他的人生跟这个救恩呢紧紧的扣在一起，做紧密的连结。啊，就像以弗所书三章三到八节所说的，那个信念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生命虽然是短暂和渺小，可是呢，一旦与神的永恒相连结的时候，就具有永恒的价值。连苦难都是如此。所以他在一章十二节继续说道，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保罗为福音所受的苦难呢，林林总总。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后书十一章23到28节，那就有详细的描述，包括坐牢、被鞭打、被殴打、被追杀、暗杀、毁谤、饥寒交迫、居无定所、赤身露体、担忧操心，和没有一样不临到他身上。这个时候呢，他又在牢狱当中面临要被处决的危险，但是他怎么样？不以为耻。继续的，他在讲不以为耻的原因，就是十二节的后半段，他把这不以为耻的根据的深入的讲出来。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刮胡当中的才是真实的原意。他所交托我的，知道那日。”也就是说，他知道他信靠的是谁，他的对象是谁，是何等有能力恩典的神。他也知道神既托付他传福音的使命，还有各样的教训，他也就是说，神必会成全这功，就像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所说的。总而言之，就是他深知所信，他也深信所托。最后我要准备做结论了，在做结论之前呢，我要在这里也分享一个经历，是上帝在我全职侍奉传道的初期带领我经验到不以为耻的一个震撼教育。事实上呢，不晓得你们看出来吗，我跟提摩太其实是同一类人，就是属于比较胆小退缩的人。特别是面对那些对福音比较反感或是冷漠的人，我常常是畏首畏尾，选择规避逃避。在30多年前呢，我们夫妇领受了神的呼召，投身到校园福音团契全职侍奉，做学生福音工作。当时呢，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同工。有一天我接到国防部的后备军人召集令，虽然呢只有一天，可是我还是不太乐意的去报道，因为我知道那内容极其无聊。受训的地点呢在哪里？在台北市内湖团管区。那时候那里真是荒郊野外，没想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军营里面竟然有一个大礼堂。那个礼堂有多大？可以坐1500人呢。那天受训的内容果然非常无聊，就是仿效当兵的知道，我们每个礼拜四有军中的举光日，然后呢我就一直在听李彦秋在读稿，那内容不外就是保密防谍政令宣导节能减碳之类的。整个上午呢，我观察到 参加者呢都非常无奈的期待赶快结束啊。那有些人呢就开始做别的事情了，就像是闭目养神啊，啊，或者开始吃那个带来的零食啊，要不然就是交头接耳说话啦，要不然就是戴个耳机啊，偷偷的听音乐啊，啊，总之啊，都在做自己的事情。后来呢，到下午的第一堂，指挥官呢突然上台，这个上校指挥官说：“我观察到今天早上大家的精神呢似乎不太集中，啊，不太专心呢，所以我决定更动一下节目的内容，开放一个小时给在场有才艺的弟兄们来作为康乐时间。你们当中呢，谁愿意上台表演节目，或唱歌，或弹琴，或跳舞，或说相声，或讲笑话，都可以哦，都可以哦。哦，既然有这么开放的指挥官呢，啊，哦，不过那个时候因为是解严几年之后，所以比较开放。说借此呢，我请你们来提振士气，让大家更有精神。然后他又请几个小兵呢，从台下呢搬出了一排的箱子，他说：“这就是厂商赞助的奖品，有点心，有玩具，有化妆品，有童书，只要你愿意上来，东西随便拿。”哦，重赏之下就有勇夫了哈，哦，因为看到有这些奖品啊，就有一些人开始自告奋勇啊，哦，上台。可惜啊，这些上台的人呢，啊，都不是专业人士，哦，又是临时凑数的，唱歌怎么会好听？笑话怎么会有笑点？都冷得半死，啊，都极其的无聊，品质非常的差。哦，我大概看了二三十分钟，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哦，我就很想要离开现场，啊，但是不能动弹。这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心中突然有个念头浮起来：你为什么不上去啊？哎，怎么会有这种念头？我立刻把这种念头压下去，而本能的反应说：不可能不是我。很奇怪的那个意念呢，又反过来说：有可能就是你，不是我就是你，不是我就是你。哦，我心中有两股力量在那激烈的交战。这时候呢，我就突然听到喇叭啊传出来：就是你三个字，吓一跳啊！我吓一跳，猛然抬头，就看见指挥官的手指向我这个地方，就是你啊，那位穿蓝衬衫的同志啊，欢迎你上台啊！我以为他在指着别人，就回头要看看是谁，结果没有人举手，发现举手的是我，是我，怎么会是我？我的手怎么会是举起来呢？啊，惨了！这时候，啊，这时候是骑虎难下，我只好站起来。啊，其实呢，我脑袋了一片空白，而且心情惶恐，双脚颤抖。啊，就这样子，小跑步跑上台，一面祷告：主啊，救我！我上去就是送死啊！啊，我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哦，我大概跑了十秒钟就差不多啊，从这个李牧师的办公室大概那个地方啊，就跑到台上，哎，这个距离啊，这时候是已经是全身在发抖了。指挥官还对我说：好，时间就交给你啊。我就跟指挥官敬个礼，然后呢又勉强的了，全身颤抖的了，站上讲台。但是奇妙的事发生了，我突然灵光乍现，我知道要说什么，因为我是当兵，因为当兵才信靠了耶稣，所以我就讲这一段。当我知道我要说什么的时候，我的脚竟然不抖了。身为校园同工呢，平常在团契聚会的时候呢，我们会训练学生如何做信主的见证，而且我要求他们写下来，把它背起来，把重点背起来，就分成三段：信主前的人生观，然后关键信主的关键的事件，然后信主后的人生观，三段。哦，我自己也会示范给他们啊。
但是现在呢，我要浓缩成一分钟，我知道他们的注意力只有一分钟，我就豁出去了。当我站在台上俯瞰台下的时候，台下是乱哄哄的一片，没有人在鸟我，没有人在注意我要讲什么。这个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右手又不听使唤了，我就好像有人把我的右手抬起来，然后呢重重的在麦克风前面的啪下去啊，用力的打下去，砰一声，吓到所有的人，大家抬头看着我。我同时就说，当兵改变我的一生，当兵只会毁掉一个人一生，怎么会改变一个一生呢？大家都很好奇的看着我。就这时候呢，我就开始讲了详细的见证跟过程，请各位上本教会的官方网站，进入主日信息讲台，搜寻去年的圣诞主日讲台，好，有我详细的见证，这里就不赘述了。我就只简单的说，在下出身贫寒家庭，所以人生呢以赚钱为己任。我爸爸在铁路局呢是做最基层的修火车的苦工，我决定以后呢要卖火车赚大钱，所以呢我开始刻苦自力，奋发读书。高中大学呢我就考上了第一志愿，但我不知道这整个过程的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呢已经把我塑造成一个以自我成就为中心的人。我心高自傲，自以为是，可是我不知道民国71年我在外岛服役的时候，担任连队的辅导长，是一个预官的少尉辅导长。连上有一个小兵呢，因为情绪跟家庭的关系呢受到很深的困扰，常常来找我求助。可是我因为快要退伍了，我觉得当兵就是浪费人生。哦，这底下有很多人就像笑了哈，我根本就不想介入他的问题，我就屡次的拒绝他的求助和面谈。没有想到某天他在站卫兵的时候举枪自裁，那颗子弹穿过他的头颅，当场死亡。这颗子弹也让我惊觉我自己是一个多么自私冷漠而且麻木无人的人，无情的人。我久久走不出那很深的罪恶感，我想要改变，可是我毫无能力。当时呢有一个基督徒朋友就帮助了我，向我传福音。好，这里是重点的，我说他说了相信耶稣的受死跟复活可以怎么样，可以得着新生，罪得赦免，信靠耶稣呢可以获得爱的能力跟永生的盼望。因为这个事件，我退伍之前呢受到记过的处分，可是呢我却因那个朋友的所介绍的福音找到生命改变的契机。退伍多年之后，我的人生观呢被耶稣的福音呢做彻底的改变，所以我决定呢不卖火车了。我跟我的太太呢一起加入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叫校园福音团契，专门向学生们传福音。我的愿望呢就是帮助学生们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以致人心灵强健的成长。我们会一直做下去，这就是当兵改变我的一生。报告完毕，来毕一讲完啊，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当场全场在鼓掌。哦，吓死了，他们一鼓掌我的脚就开始在抖了。这场震撼教育呢，我现在想起来了还是呢心有余悸，头皮会发麻。我在说完毕的时候，一下去的时候呢，哇，眼角呢眼光呢余光呢看，就看到我坐在第一排最右边的和一个老兄呢，他在我砰一声的时候呢，他在偷吃鳕鱼香丝酥，然后他就定在那边，鳕鱼香丝酥没有动，那就一直听我讲，讲了一分钟以后才开始吸进去。一下子太深刻了。 啊，可是我就脑袋空白，一直到今天，最后我的结论啊，就是求神赐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的勇气，我们愿神随时使用我们，他必给我们胆量。你不用担心，胆量从神而来。这个秘诀就在于结论的第二点，求神使我们的人生呢能够与福音结合，以致我们的处境、身份、地位，不论多么渺小和卑微，都能够成为神恩典的管道，而产生永恒的价值。如果你今天再问我遇到同样的事情，你会不会举手？不会，不会，我不会举手的。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那个手是怎么举起来的。好，我就称之为灵异事件，圣灵所产生的异常事件。好，最后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拯救并呼召我们，并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而是按你自己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求你赐下这不以福音为耻的勇气，叫我们随时可以为你所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